各位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周末相聚的时间。收听这一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遍布全世界。有一次，我深更半夜做完节目，在伦敦的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徐老师啊，我正在阳台上迎着朝霞，喝着咖啡，听你的节目呢。”看到这留言，我的心里面还是暖洋洋的，因为相隔千万里啊，靠着喜马拉雅的互联网音频，我们把距离拉近到了身边。今天的节目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日本的黑社会。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全世界允许黑社会组织合法存在的国家，日本是唯一的一个。日本称呼黑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叫法，官方的称呼是暴力团组织，而民间的称呼是ヤクザ。而黑社会组织称自己呢是刃侠团体。而黑社会组织或者黑帮组织，是我们华语圈的人对这类组织的称呼。日本政府称黑社会是暴力团组织，指的是有暴力倾向的组织。为什么政府会有这样的称呼呢？这与日本的暴力团组织的产生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啊，最先呢是码头工人的帮会。为了抢搬运的活，他们呢几十个人开始形成了帮会组织。而码头附近往往是市场，市场附近一定有许多的商业街。于是呢，这些帮会组织从最初的抢码头的搬运活，逐渐渗透到收市场或商店的保护费，继而呢为抢地盘而大打出手，成为暴力组织。所以日本著名的黑社会组织都是以港口城市作为他们的据点，譬如三口组的总部位于神户市，因为神户呢有个神户港。住结会的总部在东京，那么东京有东京港和横滨港。而黑社会组织最多最杂的城市呢是福冈市，据说黑社会组织啊有20多个，因为那地方有个很大的连接亚洲的港口叫博多港。那么日本的民间为什么把黑社会组织称为是ヤクザ呢？这里面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日本民间啊有一种纸牌叫花泽，玩花泽的一个最坏的组合是893三个数字。那么这个893数字啊，用日语来念的话就念成ヤクザ。也有一种说法是比较唯美一些，在过去日本的乡村啊有一个仲裁机构叫役座，这个役呢是劳役的役，座位的座。从夫妻吵架到邻里纠纷，都有这个役座来做仲裁。而役座呢在日语当中的念法就念作ヤクザ。所以啊，如果把两种解释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既有最坏的组织的意识，又有侠义的好意。也许正因为如此啊，黑社会组织称自己叫刃侠组织，任务的刃，侠客的侠。那么刃侠一词呢，中日文含义是比较相近的，以恶强扶弱为己任，铲奸除恶，辅助正义。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三口组的三口组纲领当中啊，给自己定的责任与义务是这么写的，叫遵循侠道精神，为了国家的兴隆而贡献力量。看了这个纲领以后啊，难以让人想象黑社会组织它既是一个放高利贷、走私毒品、 有时候也经营地下妓院，同时呢他也经营建设公司，经营软件开发公司，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一个混合的概念。在日本时间长了以后啊，虽然听到黑社会三个字还是毛骨悚然，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没有看到过黑社会在大街上面斗殴打架欺负老百姓，也没有看到过黑社会为了霸占地权为非作歹。因为日本第二大黑社会组织叫住协会的总部就在东京的赤坂，距离我办公室啊，直线距离是300米，几乎每天要经过他们楼的门口。只有一次我看到过他们，平时啊，门口既没有人站岗，而且常年呢是卷帘门紧锁着，平时他们的进出啊都是走的后门。我看到的那一次呢，刚好是早上，我去上班的路上，刚好经过呢住协会总部的门口，估计啊是开这个高级干部会议。门口的路边啊停了好几辆黑色的高级奔驰，有五六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在总部门口警戒。我似乎看到了香港电影《无间道》当中老大出行的情景。有趣的是，面对这种架势，路过的人呢依然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避而远之。我壮着胆子走过去的时候啊，居然有一个保镖向我低头示意，但他绝对不认识我是谁，自他感觉到他们挡了我们老百姓的道，需要道歉。为什么日本的黑社会这么惧怕老百姓？基本的原因呢有三条。第一条呢，是因为日本的黑社会它一直来有个规矩，就是不饶民。第五代山口组组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民众的宽容就是我们存在的基本。因此呢，总部位于神户市的山口组呢，总是与当地的政府和警察、当地的居民搞好关系，不仅做到兔子不吃窝边草，同时呢，在当地居民需要帮助时，黑社会成员总是在第一时间呢出来相助。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以后啊，山口组的救援队比自卫队是先赶到现场救人，而且呢还搭建了临时的避难所，掏钱买食品和毛毯来救助灾民。因此即使黑社会总部在身边，神户的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第二，黑社会的利益啊，它不是来自于对老百姓的敲诈，而是拥有自己独自的企业和它的收入来源，并建立起了宝塔式的一个收入的管理体制。无论是山口组还是住协会，全日本22个正规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或成员经营的企业和各种名目的公司。黑社会成员经营企业的收入的一部分要上交给自己的顶头组织，然后呢是层层上交，最终是送到总部。黑社会组织经营的企业除了正规的贸易公司，包括垃圾清扫公司，甚至是 IT 公司之外呢，还有高利贷公司、夜总会等色情场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以后，东北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就组织了他们的成员派遣到核电站去，冒着生命危险去争每天30,000日元的高额收入，然后呢将大部分的薪水就工资啊上交给他的上层组织。所以日本很少听到哪一家企业没有交保护费而遭到了黑社会打砸的消息。第三，政府对于黑社会组织有严厉的法律和潜规则的约束。日本是一个公开允许黑社会组织存在的国家，但是呢日本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对于黑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约束。其中最基本的是一部法律叫暴力团对策法。在这部法律当中啊，是禁止黑社会组织从事21项活动。东京都政府呢还制定了一个地方法规，禁止任何企业与黑社会组织发生任何的贸易关系，一旦违反立即逮捕。因此呢在政府的严格规范之下，黑社会组织呢它无法越规 和动粗。一旦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他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自己的命。所以山口组组长萧田健士，他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几乎是恳求政府希望给山口组的成员们留条生路。他说，我们的组员和他们家属算起来有几万人，他们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的话，那会很麻烦。所以规矩做人，如今呢，已经成为日本黑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一个行为的准则。最近啊，有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面炒得比较热，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呢，日本政府决定给每一个日本国民发10万日元，相当于6500块人民币的生活补助金。那么日本的黑社会成员也是日本国民，他们该不该领这笔钱？现在得到的消息是，日本的各大黑社会组织都表示拒绝领取政府给国民的这10万日元。他们认为在国内当投资时领取这笔钱违反任侠之道。日本有位记者叫铃木智言，他呢是采访黑社会组织的专业户，与山口组等日本几个黑社会组织的干部有比较多的交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4月27号的大众杂志叫周刊邮报上面。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简单地说，凡是在日本有户口的人都可以领取政府分发的这10万日元的补助金，自然暴力团成员也有这个资格。到2018年底，日本全国共有黑社会成员是35000000人，如果大家都领取的话，就意味着有30亿5000万日元会成为黑社会的资金源。但是那些有名望的组长们自然是不会去申领，因为他们是靠面子吃饭的。既然标榜自己是侠男，就算施舍给别人也不能享受国家的保护。有位干部这么说，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虽然只收10万日元，但是呢会被人说成是在关键时候我们的任侠团体还是要依靠国家，这会让人感觉到很恼火。这种事情啊，口口相传的话，在我们这种世界里面会被人看不起。那么关西的一个暴力团组织的干部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样的钱我们不能要。另外东京的一个暴力团组织的总长，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是没有资格拿这笔钱的，我们已经给社会添了许多的麻烦，如果自己感觉有困难就投靠国家，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会把这个要求啊传达给年轻的组员们。以上这段文字啊，是铃木写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思想。那么黑社会组织干部们他表达的意志的核心，就想体现我作为任侠团体的任侠道精神，劫富济贫是可以的，劫富济自己是不行的。道是中国的一个哲学的概念，传入日本之后啊，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各个学科的名称，比如像明经道、算道、武道、柔道、茶道、书道等等。历经千年，道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价值观。那么这种价值观呢，体现对于某一事物的专注，深究它的真理，达到修炼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境界。江户时代以来啊，日本社会对于劫富济贫的任侠之士称为是极道者，后来呢也称黑社会组织为极道。其实呢，极道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指的是极尽佛法之道的人的意思。现在的意思啊已经走偏了，但是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呢却十分崇尚极道，认为自己啊不是无法无天的流氓组织，而是有道义讲规矩的任侠组织。也许正因为如此啊，日本政府才允许它合理存在，并相互之间保持着某一种的默契。对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不能看他说什么怎么说，而是要看他做什么怎么做。 如何认识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每个人啊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与观察和评价。但是呢，如果日本的黑社会组织这次拒绝领取这十万日元的话，可以说这群人还是属于有道之人，至少是为了表彰自己的任下的面子。除了黑社会组织之外呢，日本还有一群人表示不会领取这十万日元。大家猜一猜，这群人会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认为，自己每个月领取的工资和活动经费都来自于国民缴纳的税金，所以呢，不能领取这十万日元。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想看文字稿的话呢，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也叫静说日本。最后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日本演歌歌手石川小百合的夏うれしいね，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夏天好开心。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